好，请大家看出埃及记第38章，出埃及记第38章，耶利米书41章。今天的题目是不凭肉体血气造神分数做工，不凭肉体血气造神分数做工。今天第三个继续的，我们看建造祭坛。今天主要讲祭坛、洗濯盆和墓院，就是整个的院围。祭坛就是代表基督的十字架。希伯来书13章10节到11节就给我们解释了祭坛，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受苦，成为赎罪祭，出到营外受苦，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，为我们献上他的血，成功了赎罪祭，那个救赎我们。我们呢，我们也要救了他去，就是也要跟随主背起十字架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祭坛的意义就是十字架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祭坛所代表的基督的十字架是舍己救人，基督为我们舍己救人，我们也要舍己救人。那边呢，就是看到以实玛利为代表的那个罪恶的势力是谋杀害人，所以今天两面，一面是救人，一面是害人。我们不是救人就是害人，我们要对人有益，真正的救人灵魂。一面是爱，爱的根源，神就是爱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才知道何为爱，所以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，是爱。那面是恨，那面是记恨，所以像阴间一样残忍。爱像死一样的坚强。基督的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为我们灭了冤仇，成就了和睦，让我们爱仇敌，爱世上每一个人，宽恕人，去爱人，去救人，去助人。但是呢，罪恶的权势，我们看魔鬼什么？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这个在约翰福音第8章44节，约翰福音8章44节，你说谁是杀人的？是以实玛利也是？是约翰呢？是魔鬼在人心里面叫人杀人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约翰福音8章44节。主是为我们舍命救人，所以一面是救人，一面是害人。所以耶利米书从40章以后就给我们看到犹大家被掳以后这种悲惨的这个残局，就是所有的军长各怎么样，各有后台，各持己见，彼此争夺权力，嫉妒相杀，实在也是教会里面的一种光景，工人的一种写照。当然有很多好的工人，但是也有这样的工人，彼此相害，彼此争夺。所以肉体血气害人，舍己夫家救人。肉体血气害人，舍己夫家救人。所以今天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照着主的吩咐去做工，可不要凭肉体血气，凭肉体血气只能害人啊，只能害人。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5小段7节对4节，5小段7节对4节。我们这里第一段是15节对那边的9节，15节对9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舍己救人，利己害人，圣别免灾。两种啊，一种是救人，一种害人。舍己救人，许多人利己就害人，圣别免灾，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，才能够免灾，在主里你才分别为圣，才能够免去灾害。我们现在请看一下第一章，出埃及38章，我们从这边看，1节先到8节，那边是1节到5节，两边相对，就是开头1节对1节，后面都是2节对1节啊，每一段里面。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。第一节开始，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，是四方的，长5肘，宽5肘，高3肘。会幕里面只有祭坛是最高，这也就告诉我们要高举十字架，十字架高于一切，十字架应该高于一切，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命就是在祭坛，主耶稣就是那一只被杀的羔羊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第7节就告诉我们， 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，就是在这个祭坛。所以是赵家木做的这一个坛，代表基督为我们舍己、基督为我们舍命，他首先是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，好比一个赵家木的一个坛一样，为我们舍命牺牲。四方的就代表神的心，他要救万人，我们也应当体会基督的心肠去拯救万人。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他愿人人都得救，都明白真道啊，都明白真道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祭坛的意义。第二节大家看，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，与坛接连在一起。祭坛有四个角，像香坛一样也都是四个角，角代表能力，角代表得胜。怎么就有能力，怎么就能够得胜呢？那这个角要跟坛连接在一起，你一组联合也有能力。十字架就是有大能，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罗马书1:17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有四个角，也是四面八方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所以基督的福音的本身就有大能，就是代表这个脚有能力，这个脚有能力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:18也提到啊，这十字架的道理，在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。1:18，所以有脚和坛要连接一起。另外我们知道，上次我们也提过，这个脚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宣祭生，我们甘心做一个牺牲，被主永远拴住，拴在祭坛那里，就是甘心奉献的意思。这是118篇27节，要拴住。下面告诉你，这个坛是用铜包裹的，铜代表基督为我们在世忍受罪人的顶撞和一切的苦难羞辱，为我们的缘故，甚至被定罪受审判，被定罪，这就是铜的意思。所以说基督是这个祭坛是铜包裹的，铜是代表忍受一切的苦难，忍受罪人的顶撞，为我们被定罪受审判。那我们呢，希伯来书13:13说，我们也要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，就是我们也要这样的背起十字架来忍辱。所以下面说，做铜这个坛上的坛子、肉叉子、火鼎，一切器具都是有铜的，就是我们也要这样的忍受这样的苦难，才能够成为铜的器皿，要经过火炼。第四节，又为坛做一个铜网，网的意义就是托住这个祭牲，因为你要在祭坛上要烧牛羊各样的祭牲，那你必须有一个网托住这些，托住。这个就是代表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他的能力啊，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安在坛四围的腰板以下，从下扎到坛的半腰，下面是空的嘛，所以有这么一个网托住了，你就可以放祭牲。第五节，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，作为撑杠的用处，就是说祭坛要抬起来，用赵家木做杠，用铜包裹，全部都是用铜包裹，每一样器具都是用铜包裹。穿上杠目的什么？就是要抬，所以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，用以抬坛，就是我们随处要高举主，要高举主的十字架，要仰望十字架，要高举十字架。抬的意思，你走到什么地方，你都要高举主，你都要传扬主的福音，都要叫人认识这位十字架上的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底下用板做坛，坛是空的，代表基督来到世上啊，从伯利恒一直到哥哥他，为我们舍弃一切，所以我们也要虚己舍己。是坛是空的，第八点是第二样要建造的什么？就是用铜做洗濯盆，洗濯盆是祭坛以后接下来的，就是洗濯盆。洗濯盆是在祭坛和会幕中间，洗濯盆是什么？是侍奉神的祭司必须要用的， 因为他们要进圣所侍奉神，必须经过许多层来什么呀，来洁净自己，使他们因道成圣，靠圣灵成圣。所以许多盆就是追求圣洁的意思。但是这里有个盆座，盆座就是使许多盆不惧挨地，它就是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的意思。这个许多盆是铜做的，这个铜是哪里来的呢？他特别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是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的镜子做的。妇人都要照镜子，为了装饰自己，没有一个妇人不照镜子的。但是他们舍弃了自己的装饰，他们不要自己的装饰，为了使侍奉神的祭祀在灵里有装饰。所以许多盆还有一个意义，就是我们要在主的话上造就自己，对照自己。镜子不是照镜子吗？对照我们的面貌，我们的本相。只有这个水就代表主的话，所以用主的话来对照自己，来照镜子，我们才认识自己，才能够洗濯自己。所以就照镜子，所以这洗濯盆的意思就是照镜子，因为它正是妇女用铜做的。我们不要外面的装饰太讲究，但是我们要灵里头真是要照镜子，免得我们蓬头散发，丑相百出，都不认识自己，是吧？我们要洁净自己，使我们能够真正有主的那个面貌。就到八节为止，再到这边请看，这边是五节，耶利米书41:1-5，开头一节对一节，却见王的大臣忠实，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。先告诉你，以实玛利是忠实的子孙，就说他是大卫的后裔。王的大臣宗室，就是王的宗室，在这个王下25:25也提到，就是王的宗室什么意思？叫大卫的后代。但是这个以实玛利早就失去了大卫的形象，根本没有大卫的形象。虽然他是大卫的后代，就是王亲啊，一般叫贵族王亲。这个人他带着10个人阴谋来杀害基大利，就是巴比伦利的这个省长，并不是因为他好，也不是因为基大利不好他杀他，乃是什么呀？乃是自己有阴谋，为了个人的利益。所以他就带着10个人来到米斯巴来见基大利，表面来看望基大利，表面来拜访基大利，表面来访问基大利，实际呢，实际是要杀基大利。所以呢，结果他们就在米斯巴一起吃饭，也很可能就是基大利来宴请他们，你来看我很好很好，那么一同吃顿饭。哪晓得这顿饭就是一个什么呀？这顿饭结果基大利就被杀。所以这一节对一节，我们两边相对，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对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军长与军长之间关系是勾心斗角，是争权夺利，明争暗夺。表面可能握手相欢一同吃饭，实际不是这么回事。对着那边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祭坛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祭坛啊，这边呢，这边是什么？我们看这边就是这个以实玛利，一面是舍己救人，舍己救人，一面是什么？一位利己。这个以实玛利他根本就是利己，不是阴谋害人，一面是救人，一面是害人，舍己救人，那边是阴谋害人。十字架，刚才我们说了，我们也要什么呀？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凌辱，基督为我们受凌辱，为了救我们，那我们也要这样。所以那边就是忍辱负架，忍辱负架，这边就是一味利己，全部为自己。所以我们要跟随主，主为我们忍受一切，我们要忍辱负架。那面十字架是四方的，祭坛是四方的，表示体神心救万民，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来救万民。这边是为利己残害人，残杀人，他来做什么呢？他目的是来残杀人。那么祭坛是高于一切，三轴在会幕里面最高的就是祭坛，高举十字架。对着这里，以实玛利表面上是大卫王的宗室里面的一个子孙，他是自高自尊。我们要高举十字架，可不要自高自尊。那面祭坛的意义是爱火不熄，不要熄灭， 在命令经第六章特别几次讲到，祭坛的火是永不熄灭的，爱火不熄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根本没有爱，这边是什么？口蜜腹剑。我来访问你来了，跟你一起吃饭，可能甜言蜜语讲了很多，实际呢肚子里是一把剑，口蜜腹剑，那么是爱火不熄。这边是勾心斗角，那么是合一相爱。祭坛就是叫我们相爱，因为基督借着十字架灭了冤仇，我们里面不能相恨，这边是相恨，那边是相爱，这边是勾心斗角，那边是合一相爱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废掉了冤仇，所以这都是第一节两边相对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二节，对那边的两三二三两节，这边第二节，尼采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他来的十个人起来，早就阴谋好了，起来就用刀杀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，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省长的。你看他胆大不胆大？巴比伦王立的省长，他就把他杀了。因为基大利活着，他怎么做？怎么能够高于他？所以他怎么为了利己，为了个人，就阴谋害别人，就把他杀掉。两边相对啊，就是这个第二节。这边是大胆阴谋杀人，多大胆？就在吃饭的时候，可能喝醉了。他的昏天倒地，好，机会来到，这个有机可乘，结果就大胆阴谋伤人。那面是大有能力救人，那面是讲到祭坛的脚，这个脚是有能力的，因为跟盘子连在一起的，所以一面是杀人，一面是救人。那面祭坛的意义是领人奉献爱主，这面是领人跟从自己，十个人都跟着他走，跟他一块杀人。那面特别讲的小器具，就是祭坛其他的器具，什么肉叉子啦、火鼎啦，所有的器具为主用，你都要为主所用，你也都要被炼净。所以我们宁可做小器具，对着这个做省长惨被杀，一定要做省长，一定要高高在上，被巴比伦王立做一个最高的一个官，结果呢惨被杀。我们宁可对着面做什么？做小器具，却是为主用，为主用。这就是第二节。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以实玛利亚胆大包天呢，杀了多少人？不但杀基大利，还把所有投奔基大利的这些犹大人全部都杀掉，全部杀掉，而且呢连加勒底人他也杀掉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被残酷杀害这些人呢、因为你投奔人呢，最后被残酷杀害。那么是被神爱，网就是被拖住，你不在主，你在主里面就好像这个网一样，结果就这个寄生在网里就被拖住了。那边祭坛是空的，表示虚己舍己，虚己舍己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啊，第四节，现在对第四节，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，这什么意思？暗中杀人。先说啊，暗中杀人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祭坛要抬起来，什么意思？随处救人。为什么说有杠可以抬，表示我们要随处救人，你走到哪里你要传福音，你要救人，为主做见证，随处救人。这边是暗中杀人，所以杀了基大利都没有人知道，你说他阴谋诡计多厉害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那边说这个祭坛是空的，表示虚己舍己，对着这边是损人利己。祭坛里不是损人利己吗？我们要像基督一样完全虚己舍己，所以坛是空的，基督为我们撇弃一切，完全舍己虚己，我们也要这样。再看第五节，第二天有八十个人从世界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，从北部过来，胡须剃去，衣服撕裂，身体划破，手拿素祭和乳香要奉耶和华的殿里，要奉到神的殿里来。那就这些人呢、是北部来，他们要到耶路撒冷来什么呀？来敬拜神，来奉乳香。实际我们看也都是外表的啊。你看这些风俗啊，他们这种习惯都是照着外邦人。衣服撕裂，身体划破，这个生命就有告诉我们，不能够什么呀？这个用刀划身。这是外邦人的那种哀伤的一种习惯风俗， 所以这些人结果也没有幸免，也后来也都被杀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这个第五节，外表敬虔，我们看这些人的装束这个样子，拿着乳香，拿着素祭来奉到神的殿中，不过是外表敬虔，对着那面就洗脚盆，因道成圣。我们不要外表敬虔，不是外面拿个素底和乳香，乃是我们实实在在遵守主的命令，来对照自己，洗濯自己。洗濯盆就是洗濯自己，洗濯盆还意思就是对照自己，照镜子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主话对照自己。这边你用刀来把身上都划破了也没有用，叫做肉体突然挣扎。这是外邦人，我们可以记住，在列王记上十八章。以利亚在加密山顶，那些个拜巴利的先知不是吗？自割自刺，浑身流血，结果呢？结果他们的神也不显应，没有用啊！突然挣扎，所以肉体突然挣扎，最要紧的对他那边是主话对照自己，一面那边是照镜子，这边呢可以说啊，就是见本相，见到我们自己的本相。那我们应该看见自己的本相，而不要还要。自欺还有外表怎么打扮，怎么装扮成多么敬虔的样子，这就是到第五节，到第五节为止啊，这是第一小段啊，在这第一小段里，就最要紧的是祭坛和洗濯盆。祭坛让我们救人，那边就是阴谋杀人；洗濯盆让我们内心圣洁，内心圣洁，那边是外表敬虔。啊，我们这样点求主给我们能够什么样，能够内心圣洁。怎么样内心能圣洁呢？那就是让我们要什么样，用主的话来洁净自己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，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所以洗濯盆的意义。所以外表敬虔没有用啊，我们现在再看底下第二小段。就是从九节到十五节，从九节以后就是再次提到比撒列怎么建造这个会幕的这个院围，会幕外面有一层，有一圈院围，是长一百九，所以这个院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神的这个会幕和外面分裂出来，分别为圣的意思。院围是怎么做的呢？大家看第九节，他做帐幕的院子，院子的南面，南面北面呢是一样的了。南面是用捻的细麻做围子，所以就是要完全圣洁。捻的细麻什么意思？就经过对付啊，使我们能够像细麻这样的圣洁。宽是一百肘，围子的柱子是二十根。这个围子你要把它挂起来、立起来，你必须当中要有柱子。不但有柱子，而且呢每一根柱子下面要有什么，有铜座，它那个立得稳，立得稳。所以二十根柱子呢就有二十个铜座，柱子上面呢还有钩子，钩子就是为了挂这一个围子，就是细麻的围子。那么杆子呢是把柱子和柱子之间连起来叫杆子，杆子是横的，柱子是竖的，杆子都是银的。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，杆子是银的，代表神的爱。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爱是联络全德的，爱联络全德，这就是这个银杆的作用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四节，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所以他就是用银杆呢把柱子和柱子当中彼此连起来。再看十二节，院子的西面的围子宽是五十肘，就是南北都是一百，西面是五十，就一个长方形。围子的柱子是十根，带帽子做也是十根，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银子做的。那钩子代表主的爱的钩子，把这个围子都把它挂起来，那么就整个成了一个院子。院子就是要和世俗要分开，所以神的儿女不要以世俗为友。不要沾染世俗，要分别为圣。柱子要有铜座，也是代表什么呀？经过受苦，让我们站立得住，站立得稳。院子的东面也是宽五十肘， 不过东面是入口处，所以我们看一下十四、十五两边。门这边的围子十五肘，那面也是十五肘，那两个十五肘不就是三十肘？那当中呢就是二十肘，所以那个门是门宽一定是二十肘，所以那加起来才是五十肘。所以各有柱子，门的左右都是各十五肘，十五肘就是三根柱子，三根柱子也有三根带卯的座，所以到十五节为止。所以我们看会幕讲的多么详细，每一个细则都讲清楚，让我们知道怎么建造。所以今天教会也是这样的，分别为圣，要圣洁，要合一，要不要以世俗为友，要完全断绝罪恶，要成为一个整体，好像一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一样，要联络整齐，成为一个什么，一个联络整齐的一个城墙。所以这院围就好比城墙一样，把它围起来，叫围起来，有柱子，有杆子，有钩子，每一样的作用我们都要知道。到十五节为止，对着妹妹请看六节到九节。我们看一下六节到九节，从第六节，尼坦雅的儿子以实玛利，这一节开始就让我们以实玛利多么的阴险伪善，还假装的哭呢。他出来你出了米斯巴来迎接这些人，他迎接他不是好心，他不是真诚，他是要杀他们，要害死他们，表面也有迎接，免得他们跑掉啊，他怕他们跑掉，迎接他们随走随哭，就好像是真这么回事似的，随走随哭。遇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可以来见谁呀？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，其实基大利已经被他阴谋杀死了，他说你们来见他呀，很好啊。他们就到了城中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第六节，对面的九节十节两边相对，这个第六节那面是真道站稳，铜座也代表真道，因为酒的话是审判我们嘛，你要在真道上站稳。这边是阴谋诡计，是阴谋诡计的人迟早要倒台的，他一定要垮了的，阴谋诡计。那面是完全圣洁，认为是免得细麻做的，完全圣洁，这边是污秽不洁。那面是分别为圣，这边是假冒为善，认为就是分别为圣，与世俗要隔开，这边是假冒为善，表面是随走随哭还跟他们说话，实际根本不是这样。这就是第六节。第七节，他们到了城中，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着他的人，就是那十个人，就将这多少人一共是八十个人，把这八十个人就杀在坑中，剩下了十个人，就等于杀了七十人，杀了七十人抛在坑里面。我们就看这个第七，先看这个第七节第七节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什么呢？什么叫愿违？愿违还有意思就主里平安，你在主里就有平安，愿违就是你不在外面了，我们要在主里面，会幕就是在院子里面，侍奉的人都要在院子里面，主里平安。对着这面来，就这些人主外遭灾，你没有在主里，你完全照着外邦的样子来哭，来哀哭，来献祭，神都不悦呢，主外遭灾。那面是爱心相连，因为有银钩有银杆把这个院围所谓的柱子都把它连的坚固起来，稳固起来，爱心相连。这面是残暴杀人，残暴杀人。我们怎么样在主里有平安？我请看大家，请大家看一处圣经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在主里。这句话我最近特别觉得特别发光特别觉得宝贝。约翰一书，大家看一下，主里有平安，你不在主里根本没有平安。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是在主里？有人认为我在主里，你究竟在不在主里？你在主里怎么样明白？怎么知道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家看圣经第六节，约翰一书二章第六节，一起念我们一定要仔细念这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要紧，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叫做在主里面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到主所行的去行，这就是在主里的意思照着主所行的去行，照着主所行的去行，那你就是在主里，不是你说你在主里，不是你以为你在 见人的道，舍己舍命的道，十字架的道，这就是主所行的道。主是宽恕，无限的宽恕别人，舍自己受苦的路，主所行的，主怎么行我怎么行，这你就是住在主的里面，你就是在这个愿违的里面，你就有平安。那对着这边来呢，就告诉你，以实玛利和这些十个人杀人的，他不会有平安，那被杀的人也没有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在主内，他们都是外表的金钱，外面的侍奉，效法外邦，所以他们也都遭灾，所以都没有平安，都没有在愿违里面。所以你在不在主里面，在于我们行不行主的道。当然还有其他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遵行主的道，我们就是住在主的里面。这也是在约翰一书嘛，第二章告诉我们的，是吧？我们要遵行，没有许多的大麦、小麦、油、蜜藏在田间，于是他住了手，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。剩十个人为什么没杀？这并不是以斯玛利的怜悯，乃是大有好处，对自己有利有收，我今天就不杀你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第八节，那面是追求圣洁舍己，那面呢愿为愿助，愿为啊，这个告诉我们都是细麻，不管是南面是北面，都是用这个细麻做的，代表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还是要追求舍己。对着这边全为个人利益，杀人不杀人，他都是为个人。为什么这十个人不杀？因为他们给他很多的利益啊，又是大麦，又是小麦，又是麦子，又是油，又是酒，又是都藏起来了。那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这么多东西，好了，就不杀你了。为了个人利益，那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完全的圣洁，要完全的舍己，完全的舍己。这边是领人陷入灭亡，以斯玛利所走的路，就是把人带到灭亡的路。不杀最后也这些人也是走灭亡的路。那面是领人进入主里，要领人进入主里。那面就是十三节十四节，十三十四两节不是有门吗？大家就有门，十三十四节呀、接下来就是东面，东面就是进入的地方，就是要领人进入主的里面。好，再看第九节，第九节，以实玛利将所杀的人的尸首都抛在坑里基达里的旁边，就是这整个人是一场米斯巴的惨案了、包括基达里和所有的犹大人和这七十个人，这坑是从前亚沙王因叛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，这很深的一个坑、以实玛利呢就将这些被杀的人填满了坑、两边相对，这点全都被杀害，那么是与世俗分别，与世俗分别出来。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被杀害？当然以实玛利太残酷，但另外也是说明这些人都投靠人了、没有投靠神。你投靠神的人一定蒙神分别为圣，神保护，神保佑，你有保障、这些人呢说明什么？没有保障，两边相对。还有一个意思，第九节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那便是永享平安。你在院围里面，不管东面西面南面北面都围起来了，所以永享平安。对在这里没有保障，所以全部都被杀，没有保障。好，这就是第一个。好，现在我们请上了，我们看第二个。所以圣别才免灾，是刚才第一段的题目里啊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，那么是十节到十八节，不靠势力，遵旨做工，坚固荣美。那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做工，坚固荣美，那那是靠势力啊。现在我们从十六节开始，十六到二十这一段，十六到二十接着仍然讲愿围，愿这四面的围子都是用眼的细麻做的，他特别强调这个圣洁的要紧，整个的愿围都是细麻做的，你不管你是在东面西面南面北面都是细麻，要完全圣洁，就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，神对每一个工人的要求，每一个神的教会的要求，你不管在东南西北你都要圣洁，都是捻的细麻，这细麻是有经过 一定的功夫，是被捻成的，然后把它织成的细麻做围子，所以我们要经过主的造就和对付，然后才能够完全圣洁。就是在我的做 是铜的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，柱顶是用银子包的，就是所有的它是统一的讲了一下，统一的讲一下，就所有的柱子它都是什么，它都是这个有铜座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银的，铜座呢是铜的，柱顶是用银子包的，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，就是都照神旨意去做工，反不是铜就是银，铜代表受苦，银子代表主的爱，所以说所有的柱子代表一切的工人，你要靠主站立的问还不够，你不是单独追求，还要彼此联络，所以用银杆把所有的柱子都联络起来，我们常常缺少联络，你自己就不容易站稳，我们要彼此联络，互相支持，这样才能站得稳。院子的门帘，下面讲门帘了，是绣花的手工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的，所以你看这个门帘多么秀美，是柔美的，是绣花做的，有什么？有蓝色，就是属天的，哪有属天的这种尊荣？紫色就是尊贵的意思，是属天的，是尊贵的。朱红色线就是有受苦牺牲的这个色彩，也是捻的细麻一同织成的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门帘，就是有美好的见证，柔美的见证，领人进入主的里面，宽20肘，高5肘，与院子的围子是相配的，这个门帘跟院子的围子都要相配合，主就是羊的门，能使我们出入得草吃，我们进主的门你才能够得生命，那我们呢也要领人进入院子，点19节，围子的柱子4根，带母的铜座4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，柱顶是用银子包的，那再次强调，那这一点呢是讲到这一个门口的那个柱子，院子的柱子，那围子的柱子，因为他讲门帘嘛，就是门帘前面也有柱子，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，橛子代表什么？隐藏祷告的工作，橛子从来没有人看见，但是橛子不能缺少，你帐幕要立得起来，不但也有杆子有绳子，还也有橛子，把它扎稳在地里面，那么才能够像雅意，就是用橛子，结果呢就钉死了这个西西拉，隐藏祷告有能力有权力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到20节为止，到20节，对着这边请翻过来，41章，现在从10节到12节，这边接着讲以实玛利，以实玛利将米斯巴剩下的人，就说他杀把好多人杀了以后呢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他把剩下人都掳走，掳到亚门那里去，剩下的人就是公主和仍住在米斯巴所有的百姓，原是会长尼布撒勒旦交给基大利的，他都掳去了。所以以实玛利做了什么工作？掳掠人，把人掳到哪里？掳到亚门那里去了，跟着他走邪僻的路，走世界的路，走罪恶的路。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掳了他们，要往亚门那里去，要去还没去呢，他有这个计谋，他有这个打算，把人都掳走，两边相对。什么叫掳掠？掳掠就叫人做罪奴，做亚门人的奴隶，被人掳掠了。这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院子所有的围子都是捻的细麻做的，就是都要圣洁相爱，细麻都要连在一起，圣洁相爱，对着这边就领人做了罪奴，做罪奴。那边是分别为圣，愿为就是叫人分别为圣，这边呢都掳走了，就是不分别为圣。那边愿为还有意思，就是住在主里，这边是投奔亚门。以实玛利自己都没有住在主里，所以他呢他投奔亚门，他也带着一群人也投奔亚门，就是残余的一些人。他为什么杀别人？杀别人的意思就扩充自己的势力，带着一大帮人去讨好效忠这个亚门王，因为他的后台就是亚门。所以我们看看多么凄惨的这个犹大被掳以后的这个当时的局面。 这是第十节，再看十一节。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呢，和同着他的众军长，听见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所行的一切恶，他当然了，一听见这些呢，他就带领众人前往，要和什么以实玛利来征战。这个约翰呢的势力也很大，这个是相另外一个势力，和以实玛利是敌对的，因为当初他就要杀以实玛利，后来基达利没有叫他杀，众军长都听他的。这个约翰呢，他本人也是行恶的，不过呢，他呢要跟什么对方征战，他看见人家的恶，却没有看见自己的恶。其实，在谁眼中看都是行恶，都是行恶的。我们就拿这一点来对，所有的军长都是作恶的军长。对面那边就是荣美的门帘，你看那边是个门帘，多么的荣美，属天的、尊贵的、荣耀的、舍己的、牺牲的这么一个门帘。这边呢，作恶的军长来跟那边相对，一点变证都没有。这边这个门帘就是有圣洁的见证，因为门帘里面也要用细麻织在一起，圣洁的见证，门帘就是做见证，见证。你有美好的见证，人家就愿意进到你的里面来；你没有见证，你就绊倒人，人家不愿意来。有圣洁的见证，对他这边来，都一味的行恶。约翰呢，只看见以实玛利的恶，却没有看见自己的恶。第十二点，他就带领众人前往，要和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来征战，来跟他征战。这叫什么征战？血气征战。对着那边是隐藏坚固，那边是做橛子。我们都要做橛子，帐幕的一切橛子、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做的，非常坚固，有受苦的心智，隐藏祷告，隐藏坚固。这面是血气征战，所以绝对不能够啊，绝对是靠不住的。就在基甸的大水旁遇见了他，打算征战，两边相对。约翰呢，领了一批人，领人征战，带着人一块来征战。那面是领人事主。门帘什么意思？带领人来侍奉神，带领人进到会幕里面，不就是侍奉神吗？领人事主，这边是领人征战，是跟人家争斗。这种征战就是一种血气的争斗。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这种争斗是从哪里来的？从白体的私欲而来，都是从血气、肉体、情欲而来的。这是到十二节为止。好，现在我们接着看。二十一节到末了，二十一节到末了，二十一节，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。二十一节以后是讲什么呢？是讲到啊，整个会幕所需用的、所献上的金银铜的总数。另外呢，又这个核点了这个男丁被数的数目来相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这是法柜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，就是以下，是照着摩西的吩咐，就是说每一样要经过数点，经过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。所以会幕里面都是有条有理的，你建造一个房子你需要多少材料啊？那真正的工程师啊，他是懂得的，他需要多少木料、多少砖头、多少石头、多少玻璃或者多少什么样的材料，也有数。这里更是这样，都经过数点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都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做的，是经过比撒列手做的，是经过以他玛的手数点的。和他同工的是谁？所以最后一段这就好比一个总结一样。他的同工就是但支派亚和利亚伯，他是雕刻匠，又是巧匠，又能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细麻来绣花，为圣所一切的工。一切这个工作使用所限的，下面就告诉你了，金子一共有多少。因为金子是用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他说一个总数。金子按圣所的瓶，什么叫按圣所的瓶？就是要称一下它的分量。这个度量衡不是一般世上的度量衡，乃是圣所的一个秤，一个瓶，好像天平一样，圣所的瓶，圣所的一个秤。有多少金子？一共是29他连德，并730舍克勒，这是一个总数，是29他连德，730舍克勒。底下会众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，银子也是大家奉献的了， 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根据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30章，就说每一个男丁啊，要奉献这个叫做赎银半舍客勒，每一个男丁，所以根据这个数的银子也要称一下，这是25节啊。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品有多少呢？大家看看，有100他连德，加上1775舍客勒，这是银子的总数，银子的总数。在底下就数人了，数人，凡过去归纳些被数之人，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，按圣所的品，每人出银半舍客勒，就是一笔价。那这里为什么要跟人搁在一起呢？因为这个银子是每一个人所献上的半舍客勒加在一起，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而且呢，人数他告诉你了，是603550人，所以所献的银子呢，应该是603550人的那个一半的数目字，对不对？大家说是不是？因为每个人半舍客勒嘛，是吧？所以那大家知道一他连德等于3000舍客勒，你记下来啊，一他连德等于3000舍客勒，就等于3000舍客勒乘上100，因为这里一共是100他连德，3000舍客勒乘100，再加上下面的那个零数，就是1775舍客勒，加起来，然后呢再乘二，就等于下面的那个人数总数。为什么乘二？因为每个人半舍客勒，乘二才等于60万。所以你乘一下，我算过了，完全一样的数字。我再说一遍啊，3000，因为一他连德等于3000舍客勒的银子，3000舍客勒银子乘100，为什么乘100？因为它一共是100他连德，乘100，再加上1775，因为这里写着了100他连德并1775那零头，你要加上，你再乘二，就等于603550。你看圣经的数目多么巧，多么清清楚楚，一字不差，一个数目都不差，多少舍客勒连零头都加在一起，就是这样，就等于会幕当中所有的银子就是以色列所奉献的，表示他们对神的感恩，因为神用重价赎了我们。每一个人呢，每一个男丁就代表每一个家族了，他不过奉献多少，仅有的半舍客勒，是一种象征性的感恩。再底下27、28，因为100他连德银子铸造什么东西都告诉你，铸造圣所里带某的座和幔子的柱子，带某的座100他连德、就是100他连德，就用这些地方，还有供100带某的座，每带某的座用1他连德。那1775舍客勒的银子呢，是做柱子上的钩子和包裹的柱顶和柱身上的杆子，就是说每样用途用了多少加在一起等好，一点都不浪费。所以这就代表每一个基督徒你爱心的奉献在神那里都被纪念，在神那里都总数里都有你的，你都被纪念，也没有浪费。所献的铜有70他连德并2400舍客勒，因为这个铜是做会幕你什么什么用，他都告诉你啊，做的是什么用呢？在某的座有铜坛，坛上的铜网，铜的一切器具都是铜的，还有并院子四围带某的座，还有院子带某的座和葬的一切橛子，橛子也都是铜的，并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，所以铜的用处、银的用处、金的用处，金银铜三样是最主要的材料，所以他都详细的这里做了解释。每一个百姓所奉献的，不管金银铜是哪些，每一滴一点都用在会幕身上，都用在整个建造会幕，都蒙神悦纳，被神纪念，都有份。所以我们啊，甘心奉献的在神面前都被纪念。对他这边请看最后一段13节到末了，13到末了，以斯玛利那里的众人看见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呢，和同城的众军长啊，就都欢喜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要跟着以斯玛利走的人一看见另外一个领袖过来了，他们怎么样，又去看另外领袖好了，所以这就是信徒啊，常常摇摇摆摆，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跟那个啊，结果呢也是被夺来夺去，跟来跟去啊，被异教之风摇动啊，飘来飘去。看见约翰呢，从他的众军长就欢喜，就 这样以实玛利从以实玛所夺去的众人又都转身归到谁了？归到约翰那那去了，这不是吗？原来是跟着要跟着以实玛利要被掳到哪里？被掳到亚门那里去。现在一看约拿约翰那和众军长来了，结果你就投奔了他们了。那投奔他们，我们知道结局也不好啊。到下面你就知道了，因为我背逆，虽然是埃及，结果死在埃及。所有背逆的人不听神的话，结果都死掉。所以你投奔谁，你不如投奔神。你转身你要转对了，转到哪里？我们常常转到这里，转到那里，你没有转到神那里。好，这是这一节，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。十三节，先看十三节，十三、十四两边一起看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什么？彼此争夺权力。从军长来看，这个约翰呢过来什么意思？他就是来争夺权力。以实玛利要带走一批人，约翰呢过来也是要带走人，就是彼此争夺权力。对着那边就同工巧匠配搭。你看那边就叫比撒列、叶加雅和利亚伯，同工巧匠配搭，这是多么美好！这边是彼此争夺权力，那边是满有尊荣、满有荣美，满有荣美所做的一切，这边是何等丑恶！那边是按圣所的评，所有的分量，你到底够不够分量？按圣所的评。对他这面什么呀？这面就是毫没有分量。你不管你是玛利也好，你是约翰那样，你外面都有势力，你几个军长加在一起，在神眼中，在圣所的评议层啊，是一点分量没有。所以我们常常啊，我们在神的天地里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呢，没有分量。这就十三十四，再看十五节，尼采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八个人脱离约翰那的时候，逃往亚门那里去，狼狈逃跑。以实玛利最后失败。因为他的势力不如约翰呢，所以结果呢，跟着他的人也都走了，结果他只剩下几个人呢？剩下八个人，他加在一起，加他自己也不过九个人，是不是？结果脱离了约翰那的手，就逃往亚门那里去了。那结果也不过是惨败惨死，两边相对，带残民逃往亚门，对着那边就是不合圣所的评。根本不合主的要求。那边提到银座，银座我们知道竖板的座都是银座，就外面呢院子的这个座是铜座，是个银座。那边特别提到银座，什么叫银座？爱心有根有基，这个座就是根基的意思啊，使那个柱子竖板都能立得稳。爱心有根有基。对他这边来是什么？对他这边来就是这些个百姓被人夺来夺去。为什么被人夺来夺去？一会儿被以实玛利夺走了，一会儿又被约翰那夺走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爱心上没有根没基。是我们要在爱心上有根有基，真正的在这个主的根基上，主爱的根基上扎稳，就不至于被夺来夺去。再看十六节。尼太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，从米斯巴将剩下的一切百姓、兵丁、妇女、孩童、太监掳到基甸之后，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娜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将他们都夺回来了。现在就开始讲约翰娜了。以实玛利狼狈逃跑，剩下了残兵败将，不过剩八个人。现在讲约翰娜怎么样呢？就等于他势力大，他把所有剩下的人，就是基大利被杀以后的剩下的人，还有就是被这个以实玛利夺去的人，他都夺回来了，都夺回来了，从他的众军长都夺回来。这也不过一时的得胜，表面的得胜，那势力大就夺回来了。是什么？用手段，两倍相对啊。那边是用爱心联络，那边讲的银杆，银杆什么意思？就是把所有的柱子都联络。大家注意呢，那边不是二十七、二十八嘛，联络起来，用爱心联络。我们联络千万不要用你的手段，对待这边是用手段夺回，那边是用爱心联络。如果你用阴谋诡计用手段的话，那你联络了，你夺回去有一天也都失去，是吧？只有爱心联络才是真正的是蒙保守的，才真正是坚固的牢稳的。这边是用手段夺回。再看十七节，再到靠近伯利恒的金海域住下，要进入埃及去。这就是这个约翰呢，以他为首的这批军长要带领神的百姓到哪里去？要到埃及，要进入埃及，准备要去。 据说他们的阴谋有另外一个，我们要去，我们的后台就是埃及，埃及最好，埃及代表世界，吃喝玩乐享受，有钱发财，要带领埃及去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领人下埃及，那边是领人有盼望，那边就是都是铜的，铜也代表盼望，因受苦忍耐使我们没有盼望，性爱旺嘛，铜也代表盼望，领人有盼望，是吧？所以最后就讲了，院子里许多东西都是铜的，铜座铜橛子，只要都是铜的，这边领人下埃及，叫人失去盼望。最后一点，因为尼坦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省长接的基达利，约翰难惧怕加勒底人。这最后一节的意思就是，约翰难为什么要准备要带人下埃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害怕，他怕什么？他什么呀？他知道以实玛利把基达利把这个基达利杀了，那巴比伦一定要报复的。现在以实玛利跑掉了嘛，他怕巴比伦报复他，他怕这个加勒底人。你为什么不怕神呢？怕加勒底人，以为加勒底势力大啊。还有一点什么，他知道加勒底很厉害，我投靠埃及，埃及他认为埃及比加勒底人还要厉害，所以我怕你，我就躲开，我去找什么，搞更好的更大的后台，去找这个埃及去了。这种惧怕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告诉你整个的会幕照神旨意，这边是随心所欲，那边是照神旨意，整个会幕的建造。我们知道到38章为止呢，会幕的建造就是告一段落，接下来39章就讲到亚伦的圣衣了。是的，会幕的建造，大大小小物件都造齐了，接下来讲圣衣啊。所以一切的建造都是照神旨意，对他这边什么随心所欲，想做什么做什么啊，领了一大批人。不是叫人爱主，不是金钱靠神来叫人下埃及。那边特别讲的橛子隐藏祷告不摇动，橛子什么意思？不摇动。如果没有橛子，整个的帐篷都是摇动的，是吧？不摇动的意思，也就隐藏祷告不摇动，能够坚固不摇动。对他这边来什么？逃往埃及，惧怕人。箴言24章有这么一句话：惧怕人的陷入网罗。果然后来就是陷入网络，是吧？逃往埃及惧怕人，那边不摇动，你隐藏祷告，你靠主，你不摇动。这边你惧怕人，你逃到埃及，逃到哪里也不行。下面就是还要什么？还有伪善的来求问你耶利米，这下一章了。结果呢，耶利米回答他们，叫他们不要下埃及，还要下埃及。所以结果耶利米说：“你必定死在埃及，不听神的话。”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要遵照神的旨意建造一切，让我们的灵性被建造啊，不要随心所欲，凭着自己去做。那结果没有所有的进展，可以说没有一个好下场，而且把神的百姓带来带去，夺来夺去，这不是代表有一些工人的光景吗？因为自己没有上山，自己没有退透，自己不明白神山上的样子，也不照神的旨意去建造。所以呢，所以带领人都是去投靠人，而不是投靠神。好，今天我们结束到这里。今天两章圣经就是救人与害人。做神的工人，我们要救人灵魂，要帮助人，救人，带领人在生命上建造，带领人爱主，带领人在主内得平安蒙保守，在院内分别为圣，领人追求圣洁，领人分别为圣，这是我们做神的功能。但是我们可不要做这些的像军长这样的功能，一个个都是害人，都是利己，都是自私，都是阴谋诡计，最后呢，最后自己悲惨，神的百姓也遭殃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教训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舍己救人，难中歌唱，一个舍己救人的人，你在难中，在苦难中，不管多深的苦难，我们还要歌唱神，那才能够得胜，才能够歌唱。舍己救的人也能够歌唱，因为你真正的没有自己。所以 将来我们在玻璃海要唱这一个美妙的歌，得救的乐歌，新歌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走祭坛的路，我们要舍己救人，哪怕最苦的时候我们也要歌唱，要赞美神的救赎之恩，去救人而不要去害人。所有害人的人就是害己，害人害己。你救人你就是救了自己，所以这两边相对啊，救人就是救了自己，害人就是害了自己。所以我们首先要想到别人，不要首先想到自己。一件事情临头先考虑自己个人的利益，还是我们先考虑别人？我们要从神的工作着想，从神的救赎计划着想，从大使命着想，而不要从个人利益着想。所以救人就是救己，害人就是害己。所以今天我们读了最近这几章，特别给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选择，两种不同的结局，我们到底走哪一条道路啊？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救人，我们自己是蒙主救赎，他从祸坑里从狱里中把我们救上来，我们感恩不尽，但是我们要去救别人，不是只是感恩，感恩了以后要有行动，就是回报主的恩典来拯救别人。今天多少人呢、像这个当时的犹大家的光景一样，这些百姓跑来跑去，靠来靠去，求来求去，躲来躲去啊，结果都是没有平安，结果把人领到主里才有真的平安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